王二烈不解地问那老汉，哎，老人家，既然你们家乡好，那为什么不回家乡去啊？熟门熟路的，乡里乡亲互相还有个照应，何必又叫孩子们去德州呢？嗨，爷台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个地方吧，它临官道，靠运河，北京南京来来往往的大官多，那还算是有王法，我们家乡那可就不行喽。那个地方紧靠青石山，大户人家差不多那都是既通官府又通土匪，霸道的很，想方设法的盘剥百姓，今儿一个捐，明儿一个富，再不就是哪个山大王来借粮，哎呦，这名目繁多的数也数不清啊，老百姓眼看活不成了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像慧儿这样的姑娘家，大白天的也不敢独自走路，财主为了巴结土匪，叫佃户家的姑娘们都进去，说的是什么帮活，哼，可是一个不留神呐，就叫人给糟蹋了。刚说到这儿，慧儿端着个条盘进来了，大概是在门外听见他爹说的这些不中听的话了，白了他一眼说，爹，你哪来那么多闲话呀？任精子急忙看那块牛肉，是整整一个后腿腱子，上头带着汤锅里的浮沫，还在冒着热气，整个屋子里顿时都弥漫着浓浓的五香味。任精子接过来放在桌上，从腰间抽出一柄尖刀，割下一块花剑，对慧儿说，姑娘，把这块薄薄的切一盘给我主子下饭，其余的我就包了。永言急忙说，啊，我已经吃饱了，王先生尽管用，我是不用了。王二烈也急忙摆摆手说，嘿，我这些日子晕船，只想吃点清淡的，也已经饱了，哈哈，我倒要看看这么大一块肉你一个人怎么吃完它。任精子却轻松的一笑说，嗨，哎呀，这么点子肉哪儿在话下呀，干我们这行的要是不能吃，哪来的力气给主子卖命啊。说着把这肉切成碗口大小的四块，抓起一块就是一大口啊，也没见怎么嚼就咽到肚子里了，一手牛肉一手煎饼，左右开工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不但是煎饼牛肉，连桌上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扫荡一空，众人看得瞠目结舌。永言吃惊地说，好家伙，哎，不算牛肉你还吃了七张饼子四碗粥，真叫人开眼界，还别说吃了，光看就看饱了。任精子轻轻一笑说，嗨，这有什么稀奇呀，主子还没见过我七叔吃肉呢，三寸来厚的肥膘肉啊，八斤吃下去，揉揉肚子说，嗯，凑合事儿吧，哎，别再破费了。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，永言还惦记着盐碱地的事儿呢。见王小五耗房子回来了，对卢老汉说，啊，请卢老板给他弄点吃的，他吃我们等着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说用水洗地的事儿，那要是把大浪店的碱水放进运河里，几个夏天雨水洪水把这片地都洗出来，那得添多少土地呀。还没等卢老汉说话呢，在一旁洗碗的慧儿说了，哎呦，还是这位爷台眼里有水啊，我们县的前任太爷季老爷到这儿来查看过，也是这么说的，听说要放碱水，这儿的大户人家都愿意出钱，老百姓呢也都情愿出工不要工钱，将来呀，置出地来按工分地，可是下游是清县，往运河里放水呢必须得从清县境内过，谁知道那边的高太爷一张口就要十万两银子，沧州是个穷地方，一时半刻哪能凑得了那么多银子，就这么样搁下了。后来我们县又换了柯太爷，说是熬碱也能挣钱，他老人家不知道 熬碱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啊，不但要有手艺，还要烧煤烧柴，要支锅设作坊，一看这么难，这就又撂下了。卢老汉接过话茬也说，嗨，听本地人说呀，这里30多年前那可是个富庶的好地方，大浪店上下都通运河，店子外头种的都是菜花，一眼望不到边儿啊，黄灿灿的，整个村庄都掩映在花丛之中，店子里出芦苇、菱角、莲菜，还养的有鱼呢。后来运河几次改道，几次清淤，上下都堵死了，剪花泛上来就成了这般模样喽。闲话间，小五子已经吃饱了，过来笑嘻嘻地说，爷，咱们就住在后街蜂房客栈，眼见天就黑了，咱们这就过去，爷您好好洗个澡歇一夜，明儿一早还要赶路呢。永言点点头，笑着站起身来，对王二烈说，这是个厚道的本分人家，多赏些银子吧。说完出了店门，他抬头看了看天，灰蒙蒙的，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，还没到掌灯的时间呢，家家户户黑灯瞎火的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给这本来就很暗淡的傍晚平添了几分恐怖和凄凉。忽然他觉得脸上猛地一凉，感情是下雪了。小五子在前边领路，人精子牵着牲口紧随其后，一行人往前走不多远，拐个弯那就是后街了。永言这才知道，感情这前街后街咫尺之遥，却是两重天地呀。这边一街两巷，好像都是大户人家，家家的倒煞门口都吊着吊灯，五彩缤纷，把街道映照的十分明亮，店铺还都没打烊呢。街上的行人看样子都是外地路过的，有的在路旁吃小吃，有的在街旁闲逛，有的在饭铺里吆五喝六猜拳行令。四个人正往前走呢，忽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一群人，正在看贴在一家店铺山墙上的告示。王二烈便停住脚步说，嗨，反正回店也没什么事，我看前边好像是官府有什么告示，不如过去看看。永言没言声，点了点头便走过去了。这果然是官府贴的告示，虽然下角已经被撕掉了，但是意思已经看明白了，原来是说奉了父钦差大臣和珅的令，德州要兴建驿馆堂楼，在此地招收民工。永言一边看一边沉思，不知不觉已经拉长了脸，一言不发，是掉头就走。小五子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惹恼了这位爷，一脸茫然，急忙跑到前面带路。王二烈、人精子对视一眼，也急忙跟上来了。走不多远，就见前面有一家店铺门前挂着西瓜灯，上面写着前记蜂房站，一个伙计挑着灯笼正在门前张望呢。见他们四个人过来了，急忙紧走几步迎上前来，对王小五说，哎呦，这位爷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，叫我们好等。我们还以为您另外找别的地儿住，不来了呢。王小五白了他一眼说，笑话，为什么不来？别忘了，我可是给了你8钱的定银，怎么是不是巴不得我们不来呀？一边说着一边牵着驴往里走。那个伙计帮着牵牲口，一面笑嘻嘻地说，爷您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刚才您去了之后呢，又来了一批绸缎商人，他们人多又带着货物，后院小了点住不下，等您又不来，小的就斗胆做了回主，给您调换了一下房间，就是西院那3间上房， 也是独门独院，只是没有厢房而已。刚说到这儿，王小五就变了脸色。怎么着？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，对不对？你凭什么给我们换房子？睁大你的眼睛瞧瞧，老子13岁走云贵下福建，什么样的店没住过？是好糊弄的吗？怎么着，他有几个臭钱就想挤兑我们？你是狗眼不识金镶玉，管他什么商人呢，趁早给我们腾地方。那伙计一脸为难之色，陪着笑还要说什么，被王小五一把推开，没好气的说，去把你们掌柜的叫来。怪不得姓钱呢，感情是见钱眼开呀。永言急忙摆摆手说，算了算了，西院就西院吧，只不过歇一夜，房子大小也无关紧要，别争这闲气了。王小五还想理论，看看永言的脸色，已经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给咽回去了，白了那伙计一眼，嘟嘟囔囔的牵着牲口到马棚去了。这伙计如释重负啊，急忙带着他们进了大门，穿过正院，拐过一条黑乎乎的小胡同，就到了西院了。他殷勤的开门，当着搬行李，点灯搭洗脸水，忙的是脚不沾地啊，实在是叫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。永言和王尔烈泡着脚，任精子出去巡视了一番，回来说，爷，这是几个四合院打通了连起来的，西山墙那边是北院厢房，两位爷住东屋，我和小五子住西屋，这么着紧凑稳妥一些。伙计一边给他们泡茶一边笑着说，我们老掌柜的原来是靠养蜂发的家，因为冬天放蜂箱要房子，所以呢这几处四合院就都买下来了，可是后来呢没了菜花，蜜蜂养不成了，这才改的客栈。这位爷说的一点不差，是几处院子连起来的。几位爷请喝茶，这是我们自己院子里深井打的水，比前街的水呀好上10倍也不止呢。天不早了，爷们好好歇息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，小的先行告退了。说完躬身退出去了。永言和王尔烈在东屋安顿好了，这是一间小房，两床一桌一椅，已经把房间挤得满满的了。王尔烈走了这半天路，虽然累了一点，但是晕船的毛病却好了，洗了脸烫了脚，显得格外精神。坐在床上背靠着墙，见永言捧着茶杯看着油灯出神，便笑着说，十五爷，人都说你有些木讷，我看倒不是呢。东宫里的宗室子弟那么多，虽然也每天接触，但只是讲学而已，看谁都一个样。这次随你出来朝夕相处，倒觉得你和在宫中的个性言谈举止都大不一样呢。看来你是才气内敛，性格内向，不爱张扬，一点都不木讷。永言轻轻一笑说，是吗？因为宫中的规矩大，师生之间虽然每天见面，但是除了读书做文章之外，也只是依让礼仪等规矩，职工职令呢，哪能见真章呢？其实啊，王尔烈虽然是他师父，但是永言也并不了解他。玉庆宫是康熙年间太子读书的地方，到了雍正朝之后啊，那规矩就越来越大了，举手投足尺寸进退都有制度，玉庆宫的师傅有20多位呢，等级森严，上面有总师傅称为太傅，下边还有少傅、侍讲、侍读等等等等，每天轮流当值，课堂见面如对大宾，下去见面呢也只是点头礼让而已。所以永言只知道王尔烈是他们的师父，是个品行端方的书生罢了。出了这几天开始，王尔烈晕船，头晕眼花，水米不进，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，只是这半天才算是真正的有所接触。 他原先觉得王二烈有点木讷，现在听王二烈说自己木讷，这样直爽倒使永言顿生好感。但是他毕竟是深沉内向的人，虽然心里有好感，但也不愿意过多的流露出来，只是淡淡一笑又说，哎，下船这半天感想颇多呀，这百里荒滩茫茫盐碱地该如何开发呢？和珅还要在德州大兴土木，真是胡闹。王师傅，你今天晚上就用我的名义写信给刘墉，问问他这个正钦差是干什么吃的，就这样由着和珅胡折腾吗？王尔烈见桌上有现成的笔墨纸砚，便倒了点水，一边磨墨一边说，十五爷，您是钦差，刘墉也是钦差，写信申斥刘墉，怕是于理不合吧。和珅只是个副钦差，又是后进小辈，如果没有刘墉点头，他是无论如何不敢这样做。大不了我们就要和他们见面了，到时候听听他们的解说再说也不迟啊。依我说，倒不如先给皇上发一份请安折子，把眼前这些个事儿奏明皇上，连同那份告示也写录进去，等我们到德州，皇上的批示也就到了。只是什么？这样的折子呢，该十五爷亲自写才成。哎，我这就给您铺纸磨墨，您看可成？嗯，你说的有理。永言急忙坐到桌边，提起笔来沉吟了一下说，这份折子可以写给老佛爷和皇后，反正是请安折子嘛。王师傅，我总觉得有很多建议要提，这么大的一片盐碱地老在我眼前晃动，要是能把它治好，种出庄稼来，那该多好啊，可是又理不出个头绪来，不知从何说起。王尔烈不由心中一阵感动，原先在诸位阿哥当中啊，他最看重八阿哥永璇，觉得他出口成章，才华横溢，为人处事彬彬有礼，落落大方，没有一点纨绔习气。但是和永言这半天的接触，反倒觉得永言坦诚务实，关心民情，发自肺腑，好像一下子缩短了和自己的距离。思量了一会儿说，十五爷，这一路上啊，我也在想这件事呢，运河这一段啊是南高北低，想放掉大浪店的碱水，非从青县北攫取水运不可，要根治呢，必须把大浪店和堤外渠啊把它挖通了，由沧县从运河放水到青县碱水入运，把外边的水变成引渠，变成活水，这就不是一县之力能办到的。青县呢，如今归天津道，沧县又是沧州府治区，要办这件事啊，头一条就是得把青县划归沧州府管辖。永言听得来了精神，脸上放光，哎呀，对呀，说得好，我心里有想法，就是模模糊糊的，不知道这事儿从哪入手，由谁来管，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，可以先请旨把青县划归沧州府，这样全市就统一了。刚说到这儿，任京子一挑门帘进来了。永言正要叫王小五进了添柴炭的，见任京子进来正要说话，却发现他的脸色有点不大对头，就问他，哎，小人子，你的脸色不好啊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无意间听见北院西厢里有人商量着办坏事，来问问爷我们管不管。永言和王尔烈不由吃了一惊，相顾失色。王尔烈急忙问，怎么，难道是我们住进了黑店，有贼不成？哦，不，那倒不是，爷们先不要惊慌， 那屋里啊住了几个人贩子，他们正在商量着要把在这儿买的几个姑娘卖到广州，说是有个叫威尔逊的英国鸦片商出大价钱买，还说先把他们哄骗到广州，然后倒手一个能赚2000两。他们在屋里商量，不妨隔墙有耳，全被我听来了。还有卢老汉一家那么善良，可是慧儿他舅舅简直不是人，人贩子中就有他。几个人贩子笑话他，说他连外甥外甥女儿都敢卖，小心叫你姐姐知道了一剪子扎死你。他还恬不知耻的笑呢，说我姐病得七死八活的，连自己都顾不了呢，还想那么多呢。他要是知道我把他儿子送到洋人那儿去当跟班，女儿穿绸果断给洋人当姨太太，怕是谢我还来不及呢。哼，这个畜生，当时我恨不得过去一掌劈了他。永言苍白的面孔一下子涨得通红，豁的一下站起身来说，哼，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竟然有这样的事儿！前街住的不都是官府的衙役吗？带上我的名次，叫他们的主事给我一体拿下。王尔烈也站起身来说，好，这事儿容易，我出面去办。任京子急忙拦住他说，不，不行，里头有个师爷，我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沧州衙门里的，来这里指挥官房，一口一个我们府尊，又说县里也要打点，看来啊他们是串通一气的，住在前街的衙役恐怕有100多，整个店铺都住满了，声张起来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反咬我们一口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永言和王尔烈瞠目结舌，面面相觑，官府和人贩子勾结起来贩卖人口，这也太骇人听闻了。一时间屋里静极了，只听外面北风吹的窗棂呼呼作响。王尔烈沉思了一阵才说，是啊，我们只有4个人，十五爷身份贵重，又是微服出巡，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呐！叫王小五赶紧回钦差作见，发谕叫沧州知府、沧县县令一起到黄花镇来，由十五爷当面料理，您看这样可成？永言十分肯定地摇摇头说，不，不行，说不定他们自己就是毛贼，也许知府县令眼下就在黄花镇，一知会他们，他们要是在下边串好了供，反倒会说我们捕风捉影。不如这样，现在先不要惊动他们，暗地里盯紧了，他们要贩卖人口总得上船到德州，咱们就在中途拦截了，一网打尽，审明坐实，送刑部一处。任京子接过话茬说，十五爷，照常理是该这样处置的，可是我听慧儿他舅舅说行李要赶快装船，后来又说夜里风大太冷，要弄暖和一点，路上冻病一个不好收拾，看样子他们是立马就要动身。永言却说，不对呀，咱们刚才在鲁慧儿家吃饭的时候，看慧儿兄妹俩还不像要动身的样子。王尔烈急忙说，去把小五子叫起来，叫他到鲁慧儿家门口守着，有什么动静立刻来报。任京子却说，他已经在鲁家守着了，刚才我到外边转了一遭，人还都没睡呢，几个姑娘都聚在北屋里有说有笑的，他们还以为是要到德州山闪会馆去打杂工呢，我叫小五子先去鲁家守着，我后半夜去换他。正说着呢，王小五一头闯了进来。